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方面争取民主的抗议人士与警方发生了冲突。节目当中呢，我们希望能够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海燕，请海燕在现场为我们报道当地的情况。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将在白宫同内阁的成员还有一些民权运动的领袖、执法官员等人讨论密苏里州弗格森的局势。台湾的执政党国民党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所举行的台湾地方选举当中结果惨败，震撼了台湾的政坛。台湾的行政院长江宜桦引咎辞职，台湾的内阁也因此而集体下台。另外，知名的中国作家和媒体人徐晓日前被北京警方带走，罪名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好的，详细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在华盛顿当地时间将在白宫同内阁的成员、民权运动的领袖、执法官员等人讨论密苏里州弗格森的局势。这次白宫会议的重点是审议为执法部门提供军事装备的联邦计划。晚些时候，奥巴马总统还要会见青年民权领袖，讨论执法机构与有色人种社区间相互不信任所带来的挑战。他还将与政府官员、执法官员以及社区领袖讨论如何加强社区建设的问题。自从一个大陪审团在上个星期决定不对枪杀了一名18岁的黑人青年布朗的白人警察予以起诉以来，密苏里州弗格森镇的抗议活动以及全美各地的一些抗议活动持续不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香港争取民主的抗议人士与警方之间发生了冲突，政府的办公机构和立法会被迫关闭，数百名争取民主的抗议人士试图在政府的办公门外扩大抗议活动范围。中国官方的媒体新华社称这些人是暴徒。在星期早上的时候，示威人士冲过警察设置的警戒线，试图占领金钟区的一条主要街道。配备着辣椒水和警棍的数百名防暴警察对示威者进行了阻拦，造成一些人受伤。警方还逮捕了不少人。警方还说，他们使用辣椒水和警棍来对待抗议人士是别无选择。过去一个星期以来，香港的警方和要求真正意义上的普选的抗议人士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将目光转向台北。台湾执政的国民党在这一次的地方选举当中可以说是惨败，台湾行政院长江宜桦已经引咎辞职，台湾的内阁呢，就是江宜桦下边的内阁也因此而集体下台。另一方面，台湾的副总统吴敦义也宣布辞去国民党副主席的职务。还有消息说，马英九总统同时兼任的国民党主席这一职务不久也可能被辞去。各方分析表示，这一次的选举结果 可以说是直接威胁到了国民党在2016年总统大选的获胜的可能。而与此同时，国民党方面可能会放缓与中国大陆谈判的步伐。这次选举给予对中国或者说是北京采取比较强硬立场的目前的在野党台湾的民进党带来了强劲的势头。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发回了一篇报道。
国民党在全台湾的选举中失去了9个县市的领导权，这次选举被认为是对马英九总统执政的中期检验。选前民调显示只会失去3个县市，而实际损失威胁着国民党在2016的总统竞选，和中国的对话可能也会因此暂停。台湾的主要反对党民进党更多的提倡和北京保持距离。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教授蔡伟说，马英九和国民党现在必须力争公众支持和中国达成协议。他说，
马英九 will be the further challenge from within and without, and the cross-strait region will face challenges ahead.
蔡伟说，马英九会进一步受到党内外的挑战，两岸关系也将面临挑战。国民党人士可能也会转而挑战马英九的权威，他将面临艰难的处境。民众已经厌倦了他的主政方式。马英九2008年就任总统后，搁置了同中国的政治争议，跟北京展开谈判，一共达成了21项贸易、航运以及投资协议。北京认为实行自治的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希望这些协议能够在分离超过65年之后最终带来两岸统一。马政府期待这些协议能够促成台湾依赖出口的高达5000亿美元的经济成果。但是很多台湾人对两岸关系感到不舒服，因为中国从来没有放弃在必要时使用武力夺取台湾的主张。今年3月，数以千计的台湾民众在台北占领了立法院和周围的街道，反对在不增加透明度的情况下同中国进行更紧密联系。台湾反对党民进党在2000年到2008年期间提倡与北京保持更大的距离。民进党的做法激怒了中国，导致协议难以达成，偶尔还提升了军事打击的威胁。民进党说，现在可以和中国谈判，但不能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进行。星期六的选举让民进党增加了6个县市的领导权。台北市长候选人国民党推选的连胜文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败给了5党籍候选人著名医师柯文哲。选民还在另外5市3县让国民党落选。台湾行政院长江宜桦星期六得知选举结果后随即辞职，为选战失败承担责任。一位内阁发言人说，该内阁可能会重组。马英九总统也是国民党的主席，他周六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鞠躬道歉，并保证在党内进行改革。他说，
中国国民党不会被轻易击倒，过去没有，今天也不会，现在让我们擦去泪水，让我们团结起来，继续为党、为台湾、为中华民国奋斗。
台湾的分析人士预计，政府在2016年的选战前还会继续和中国保持关系。台海两岸已经就一项涉及数千种商品和进口关税减免协议进行了谈判，并研究了在对方设立领事等级办事处的设想。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海燕，请海燕为大家介绍一下现在香港的最新动向是什么。海燕你好。
你好。
海燕，就是香港的学生和民众在争取这个真普选的抗议行动当中呢，现在已经时间上已经过了2个月了哈。前一阵呢，有出现就是抗议活动在逐渐就是消下去的，有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这两天势头又起来了，请给大家介绍一下昨天和今天的情况怎么样？
对， 昨天呢，有数以千计的，大概高峰的时候有五千的这个市民和学生呢，响应学联和学民思潮的号召，将他们占领的行动升级，包围政府总部，主要的地点呢就是特首办外面的龙河道。在昨天的这个行动中呢，警方当然采取了强力的这个驱赶措施，跟占领的示威者展开拉锯战，就是占领学生还有市民呢，先把龙河道给冲破，就是占据，就冲破警方的这个防线，把龙河道占据完了，致使双向的这交通阻塞。大概一点多的时候呢，警察进行清场，又把这个龙河道堵回来，完了恢复了交通。到了三点多的时候呢，在警察这个人力稍微少的时候呢，这个示威者又把龙河道给夺回来，但一直坚持到今天早上七点左右，这个警方呢又是派出大批的警力，驱赶示威者，最后又把龙河道夺回来，而且呢又把一路清场，把这个天马公园还有就是连接政府总部出入口的这个天马海富中心这个天桥也给夺回来。所以呢，昨天呢，这个有许多人被捕，昨天还有许多人呢出现这个流血受伤，这个目前呢，现在双方就是刚才我现在是在这个金钟大会的主台，就是昨天响应学联号召的这个许多这个占领者呢，他们跟学联呢有这个目标上的分歧。就是学联的目标呢，就是说能够占领龙河道，守住龙河道，只要堵住这个瘫痪政府总部就可以。但是一些比较就主张这个行动上更激烈的一些占领者呢，他们希望能够直接冲击特首办，所以他们双方在这方面有分歧。今天呢，他这个分歧呢就反映到这个金钟占领区，就是他们这个主台。今天有好些这个蒙面的这个男子，也是可能是他们叫行动派比较偏激的一些人呢，就把大台周围的这个铁马给拆走，而且呢要求学联的代表还有学民思潮代表上台，这个解释昨天的这个昨天这个行动升级失败的原因。所以呢，现在在大台上呢是学联的秘书长周永康、副秘书长陈奥辉，还有学民思潮的召集人黄之峰等人在大台上相继这个在发言，而且他们为昨天领域就是升级行动呢，他们认为是承认是失败，因为他们没有达到这个占领就是瘫痪政府总部的这个目的，而且呢造成很多人的受伤，所以呢他们刚才全体鞠躬向受伤的就他们战友表示致歉。
那这个高等法院今天又颁布了一项禁令，这个禁令的内容是什么？各界有什么反应呢？
对，就是继这个针对旺角的两个临时禁制令之后呢，又有一家叫冠中集团这公司，它底下有两个巴士公司，一个就是旅游巴士，还有一个就是过境旅游的巴士。他们这两家公司呢，就针对旺角占领区堵路呢，向最高法高等法院呢提出禁制令申请。其实是一个多星期以前呢，高等法庭已经就这个禁制令申请呢进行了听取了抗辩的这个庭审，所以呢今天呢正式做出这个裁决，其中拒绝了一个禁制令的申请，但是批准了另外一个禁制令的申请，就是说批准一家公司，就是说这家公司因为它的路受堵，所以它的经营跨境的这个巴士服务呢受到了实际的这个经济损失，要求呢这个占领者呢 让开，就是主占领区所占用的这个两条道路，一个是甘诺道中的东行线，还有是下街道的中行线。其实这就是针对这个金钟占领区最主要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学联和学民思潮呢，他们今天这个表示呢，今天要跟这个这两天要跟占领区的这个占领者呢商谈，就是到底怎么来应对这个临时禁止令。
海燕，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哈在报道里边称，香港发生的这个抗议人士的这种，就是抗议呢是暴徒的行为，就是要冲撞这个争取占领政府总部这样。中国官方政府就是北京的这种暴徒的说法，在香港有没有引起关注，或者是有没有引起一种恐怖的心理呢？
这个港府其实在今天发表的声明中呢，也是用的这个暴徒行为，而且呢，特首梁振英呢，在今天对媒体发表谈话的时候呢，也讲叫是可忍孰不可忍，就是说市民要求清场的呼声呢越来越大，这个应该是说北京的一贯的这个法，而且港府呢最近对这个占领运动的态度呢和用词呢也变得比较强硬。
还有两个问题哈，一个就是说前一阵呢，似乎从报道当中看哈，香港的一些民众呢对这个占中就是抗议行动呢，他们对的支持都有所下降了。但是在这两天来看呢，就是民众上街支持的人数又多了。那我们现在知不知道，就是民众对这种占中行动的支持率现在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有升高呢？还是说，还在往下减低？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台湾这个周末举行的选举呢，还有这个选举的结果，在香港有没有引起一些反响？
我昨天跟采访了很多这个香港在金钟，还有昨天就是参加升级行动的这个占领者，我问他们就是台湾的这个大选举的结果对他们有没有影响？有几个人说对他们有鼓舞作用，但是他们很多人呢认为反过来，就是说他们香港这几个月来的这个占领行动呢，应该是对台湾的年轻人应该有影响，因为他们的这个争取香港这个真普选的行动呢，让台湾的年轻人看见，就是说他们今天的这个香港就是一国两制的这个执行目前的这种状况呢，对未来台湾跟大陆的这个关系呢是有直接的影响。因为在台湾这个选举中，有人打出就是今日的香港，明就是明天的台湾，所以呢，就是应该是反向的，就是说，香港的这几个月来的这个占领运动呢，应该对台湾的年轻人在这次选举中这个手头足啊，他们能够出来投票，应该是有影响的。你刚才的这个第一个问题是
民众对这个对这个占中行动的支持程度，
对至于这个支持程度呢，应该是分开我给你讲解一下。因为就是说最近几个民调显示呢，大概76%-80%的民众呢，就是希望这个占领运动能够结束，能够退场。但是呢，在这些人当中呢，不一定都是反对占领中环运动这个理念的，就是说，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支持占领运动，而且不仅支持占领运动理念，而且支持占领这个行动，这一部分的这个市民呢，大概在28%-30%左右，这个基本变化不是很多，就是变化比较大的就是，要求这个占领运动尽早结束，能够退场的这个民意呢，最近一直是在上升。
就是，但是说就是这个争取真普选的这种占领运动的这种精神，大家都希望还能够继续下去。好的，非常感谢。
就是即使有些人比如说支持这个占领运动尽早的结束，但是呢不一定他反对这个占领运动的
所代表的精神
普选的这种理念。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海燕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刚才从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的连线报道当中，你已经听到了，就是香港的学生和市民呢，觉得他们这两个月以来的争取真正意义上的普选的抗议行为呢，他们希望是对台湾的选民，尤其是年轻人来说呢，可以是一个警示。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台北。有分析人士说，台湾选民这个周末投票的结果呢，就是国民党惨败，民进党大胜的这么一个结果呢，可以说是向北京方面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两岸关系并不是台湾的执政党国民党和北京的执政党共产党说了算的。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后，各界人士纷纷评论国民党败选的原因。台湾导扁红衫军总指挥、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表示，国民党的两岸政策没有未来性，并造成权贵阶级游走两岸获得利益，让一般台湾人民感到质疑和不满。他在台湾民间智库太平洋发展协会主办的座谈会上说，
我想这次 投票呢，应该让北京政府国台办恍然大悟，原来我们收买的人都是特定的人。我们现在建构的两岸的这种和平假象，是让某些跟北京游走来的人得到利益而已。台湾人民不但没有感受，而且引发他们的危机感，甚至于痛恨。
施明德还谈到，民进党提出一边一国是针对一国两制的防御性主张，接着双方才能理性的探讨各自生存的权利和发展机会。星期一邀请各界意见领袖就2014台湾九合一选举结果发表看法的台湾民间智库太平洋发展协会理事长尤英龙教授表示，这次九合一选举的结果，台湾人民向北京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两岸关系不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说了算。
因为台湾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自由民主开放的社会，对这样的一个共识，你今天要讲蓝绿，我觉得蓝绿相当高度，蓝绿的支持者相当高度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就是国共不能够决定台湾的未来。
袁英龙还说，这次地方性的选举实质上是一次公民投票，对马政府的一次信任投票，结果很清楚，北京需要重新认识台湾以及台湾人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袁英龙还说，马政府在两岸政策的执行和规划上势必将缓下来，另一方面，就算民进党获得更多民意的支持，也不会想要扭转两岸之间目前正常的经贸交流。公民组合理事、前台湾驻香港光华新闻文化中心主任平路表示，这次选举不只是台湾的地方性选举，其实和整个华人社会有着非常强的联动关系，
特别是在目前，譬如说香港啊，台湾选举两天前的结果，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对战中的群众啊，对香港战中的群众是一次激励啊，就是我们都可以大概可以猜到，最近几天也许会有清场的举动，至少他们会知道，就是。短期免不了挫败，可是只要把时间轴拉长，那么他们是站在历史方向正确的一方。
平路还说，台湾原本对香港非常冷漠，但是这次选举当中出现的口号"今日香港，明日台湾"， 可能促使很多人出来投票，尽管很难估计确切的比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香港会影响台湾，台湾选举结果也一定会回应香港的现状。国民党败选之后，辞去行政院长的江宜桦星期一率领81位内阁成员总辞，接下来看守内阁将不会做出任何重大的政策决定，直到马英九总统任命新的阁揆为止。台湾副总统、国民党副主席吴敦义星期一辞去副主席的职务。稍早，台北市长郝龙斌也辞去了国民党副主席一职。国民党发言人陈以信表示，党主席马英九本周三与党内中常会将有重大宣布。这位发言人强调，马英九不恋战，面对选举失败不回避，现在国民党内需要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国内的局势。有中国媒体报道说，新疆地区呢禁止在政府的建筑物里面呢进行宗教活动，并且说对于那些利用互联网来进行破坏民族团结的人呢，将要处以罚款。这是新疆地区的政府打击所谓分离主义分子呢出台的一系列规定当中的内容。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天报道说，新疆人大常委会在星期五通过的这些法规呢，规定要对使用互联网、手机或者是电子出版物来破坏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或者呢是煽动民族仇恨的那些人，施以5000到30000元人民币的罚款。明年1月1日开始实行了这些法规。这些法规还禁止在中宗教场所内外传播或者是观看有关伊斯兰圣战、宗教极端主义还有恐怖主义这一类的视频，并且要求宗教场所的负责人向有关当局和警方报告这类事件如有发生的话。而与此同时，在政府的建筑物里面、公立学校里面、商业场所还有其他的机构内呢，都不允许从事任何宗教活动。规定说，宗教活动必须在登记的场所内来进行。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的一名相当有名的作家和媒体人徐晓日前被北京警方带走了，罪名呢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徐晓今年已经快60岁了，他在被警方带走之前呢，很多年是财新传媒文化的一个编辑。徐晓在1970年代末呢，曾经同北京的朦胧诗人北岛等人共同创办了一个地下诗刊，那个刊物的名字叫《今天》。徐晓在1975年的时候被指控参加了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还锒铛入狱。徐晓的这一次被抓，据说可能与他参与了中国民间的一个教育公益机构丽人乡村图书馆，还有丽人乡村图书馆创办的丽人大学有关。曾经在中国20多个省市运作的丽人乡村图书馆，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因为频频的遭到中共当局的威胁和打压而被迫关闭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前不久呢发布了一项通知，要求各类广播电视节目和广告都要严格规范使用通用语言文字，并且还指示各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加强审查管理和排查整治工作。广电总局的这一被称为是语言警察的措施呢， 在一些观察人士和网友当中都引发了很多的讨论。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11月27日，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了关于广播电视节目和广告中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类广播电视节目和广告不得随意更换文字、变动结构或曲解内涵，不得在成语中随意插入网络语言或外国语言文字，不得使用或介绍根据网络语言仿照成语形式生造的词语。通知中列举的反面案例包括在广告语中将尽善尽美改成为山西打广告的尽善尽美，把刻不容缓改成推销咳嗽药的咳不容缓，以及一些网络生造词如石动燃具、人间不拆等等。这份通知说，广播电视作为大众传媒，担负着引领和示范的职责，必须带头规范使用通用语言文字，做全社会的表率。纽约的独立媒体人北风评论说，语言规范的问题并不在广电总局的职权范围内，而是应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来管理。他认为广电总局此举一是为了获取权力，二是为了刷存在感。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想对于他们来讲，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可能。一个就是说他们本身破权的冲动，大家可以看得到他们在包括在电视互联网终端的盒子这一类的产品，广电总局在抢占他们的管理权。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广电总局可能也有一些人是属于那种保守意识比较浓厚的那种，所以想争功争表现，这就会带来一系列的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北风所指的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除了这次广电总局禁止广电节目使用网络语言之外，还包括此前广电总局颁布的限娱令，以及在电视剧审核标准中加设主人公不能太花心、小三不能有幸福、不能有80后未婚生子情节等条款。在广电总局下发通知之后，人民网登出了一篇名为尽善尽美、咳不容缓等不规范词语当休矣的文章。文章称，如尽善尽美和咳不容缓这样对成语的篡改，很容易对社会公众，尤其是未成年人产生误导。所以该文认为，对于那些非常容易给人产生误导的所谓有创意的新字词组合，无疑必须严格依法禁止。不过该文也指出，语言文字是在不断发展之中的，我们应该对于语言文字的自然发展持一种开放的立场。因此对于是否应该一刀切的禁止，广电总局尚需认真听取语言文字专家和人民群众的合理意见。很多语言专家和普通网友在中国各个网站纷纷表达看法。一些专家表示，有些网络流行词汇正在被收录进词典成为规范，而另一些词本身就会自行消亡，并不需要行政单位强加干预。名叫维扬卧龙的网友说，人民日报政治舆论性这么强的官媒都能上给力、屌丝这些词，娱乐性的广播电视却不能说石动燃具、人间不拆，滑稽之极，这分明是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啊。也有网友指出，即便像咳不容缓这样的成语改写有时会误导孩子，但只要家长在旁边提醒一声就可以了，这是家长的责任，而不是政府该管的事。政府这么做是家长之作风的体现，是对权力的滥用。美国之音平章，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前不久于浙江的乌镇召开的由中国政府主办的第一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被认为是深受习近平，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器重的网络作家，叫做花千芳，被认为是马失前蹄了，引来众多访民的这种评论。而与此同时呢，一首歌颂习近平打老虎的魄力，还有他和夫人彭丽媛之间夫妻恩爱的网络神曲呢，也在网上蹿红了。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江河在火墙内外节目当中呢 为您做的介绍。
在乌镇互联网大会最后一天，曾经出席习近平主持的文艺座谈会的网络作家周小平和花千芳都在网络名人论坛发了言。自干五代表人物花千芳当天发微博说，除了俺之外都是官员，任部长正在说全世界互联网大佬要么现在乌镇，要么就在去乌镇的路上，不然都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中国引领信息时代的决心已经是司马昭之心了。司马昭之心本来是比喻人所共知的野心，谁料花千芳褒贬不分，错用了这个歇后语，贻笑大方。有网民仿照花千芳体写出观世界互联网大会有感，敬爱的领导们粉墨登场后纷纷发表了骇人听闻的发言，我感到我们引导世界信息化时代的决心已经是司马昭之心了，我们对互联网的贡献的确罄竹难书，取得的成就也令人发指，获得了千夫所指的全球声誉，值得全国人民弹冠相庆。网民草民杜南在新浪微博说，两位网络作家受邀参加了全世界互联网大会，并给予每人十分钟发言的殊荣，一个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妙语连珠，捧火了司马昭，给沉闷的微博带来了些许欢乐，估计又要有人抓狂的大骂尼玛烂泥糊不上墙，另一个则接受了发自拍照的教训，表现相当低调，智商方面养猪的显然不如养带鱼的。律师木子老龙对花千芳这样的人能受到习近平重用感到难过，他说司马昭事件引发互联网的狂欢，狂欢背后是无尽的悲凉，现在已经发展到他们甚至不屑于找一个智商健全的人来忽悠我们。尽管花千芳的文化水平如此之低，但他最近仍然当选为辽宁抚顺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为了平息网民对文化不高的花千芳的奚落，用单仁平的笔名在该报发表评论称，泥腿子花千芳值得高端写手们尊重。然而华夏时报总编助理贺江兵却在新浪微博反唇相讥，我们一向尊重泥腿子，一向鄙视狗腿子。在毛左派领军人物司马南的力挺下，花千芳又给自己增加了一个新头衔，叫做花司马，只是不知此处的司马是指司马昭还是指司马南。最近网上盛传着一首神曲，名叫习大大爱着彭妈妈，唱的是中国出了个习大大，多大的老虎也敢打，天不怕地不怕，做梦都想见到他，
不怕地不怕，做梦都想见到他。
中国还有个彭妈妈，最美的鲜花送给他，保佑他，祝福他，兴家兴国兴天下。
保佑他，祝福他，兴家兴国兴天下。
其实这并不是中国大陆第一次出现歌颂习近平的网络神曲，大陆音乐人今年一月曾制作推出包子铺歌曲及音乐录影带，歌颂习近平去年年底在北京庆丰包子铺排队买包子的亲民秀。这一次创意无限的网民们十分聪明地把大大与妈妈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大麻二字，再加上习字的谐音字，就使人有吸大麻的感觉。网民缤纷岁月调侃说，发改委通知应广大群众热烈要求与时俱进，今年起年号将从庆丰改为大麻，即是2014年为大麻元年。这首歌的主创人员甚至盼望此歌能上春晚。网上一条恶搞帖子称，记者日前从全国人大得到消息，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工作会议上将通过决议，将大麻定为中国的国花，以充分表达人民群众对习大大和彭妈妈的热爱与崇敬。网民放风筝的唐僧在新浪微博说，记得大麻组合第一次亮相时，麻穿了一套白色礼服，民间舆论赞美声一片，我当时给某报写了个小评论，向党中央提了一个非常可行的选接班人的建议，把几个候选人的老婆拎出来选美，谁老婆好看谁上。网上还出现了这首歌词的新版本，金大大爱着李妈妈，朝鲜出了个金大大，自己的姑父都敢杀，天不怕地不怕，天天想着要打架，朝鲜还有个李妈妈，美丽大方像朵花，自从她把金服嫁，金家金国金天下。旅美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青莲以湖南著名革命诗人未央的亲身经历为例，说明也有人由于写颂歌而遭殃的。他说未央在延安时写过那天我骑马驰过燃烧的村庄，到文革时只会写韶山的山是青青的，韶山的水是绿绿的，有人在小聚会时续上韶山的厕所是香香的，韶山人的屁是脆脆的，结果他以反革命罪被判15年，到1978年被放出来。记者江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过去几十年来，艾滋病可以说是全世界都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今天呢，就是12月1号星期一，是世界艾滋病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希望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采取必要的措施，争取达到在2030年之前呢，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彻底根除艾滋病的这一目标。目前全世界有3500万个艾滋病毒的感染者，联合国方面说，这其中有多达1半以上的人呢，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有70%以上的感染者都在非洲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不过从2005年以来呢，就是差不多过去10年以来，撒哈拉以南地区的艾滋病感染者的新感染的病例呢，在下降的幅度呢，达到了差不多是1/3。但是另一方面呢，在中东、北非、东欧和东亚地区的艾滋病感染者人数呢，却有上升的趋势。说到艾滋病，在中国有着防艾第一人，就是防止艾滋病第一人的这样的称号的高耀洁女士呢，目前呢居住在纽约。她是为了保存艾滋病的真实资料而离开中国的。高耀洁日前表示，在中国艾滋病的受害人应该说是要在1000万以上。高耀洁来美国之后要出的第三本书呢，即将问世了。这本书的编辑说，高耀洁认为，由于艾滋病的潜伏期可能会长达10到15年，这或许给了中国当局掩盖这个病情以及这个血浆经济恶果的可乘之机呢，同时呢，也会让目前的一些采血兴盛之地呢，成为未来艾滋病的高发区。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做的一篇采访报道。
世界艾滋日前夕，居住纽约的高耀洁通过视频表示，早在1995年，根据当时一位专家的统计，中国感染艾滋病人数就有500万。
那我还没出来呢，我还不知道呢。
那时我还没有出来呢，我还不知道呢。可是到现在10几年了。我一天到晚讲，艾滋病受害人在1000万以上。2009年，为躲避迫害、保存资料，高耀洁来到美国。作为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他从2010年起一直住在纽约曼哈顿的这栋大楼里。对于如今毫无愧色接受防艾荣誉的中国官员官太太们，高耀洁问道：“
你们做了些什么事情？”艾滋病能不能照上？
你们做了些什么事？艾滋病人不是照样受害吗？艾滋病人不是照样没钱治病吗？艾滋病人不是照样没饭吃吗？在这段不愿透露姓名志愿者提供的视频里，高耀洁一起去国前最后一次探访艾滋村，那是2008年8月28日。他说，一年前他去那个村庄时，还有20个艾滋病人活着，但是这次去时只剩一个了，
脚趾头烂掉了，
脚趾头都烂掉了，腿呀、啊、烂的都是疮，一只脚当啷着。我塞他兜里100块钱，他不要。他说我不要，你这么大年纪了，挣点钱不容易，我走他就撵。他还没我走得快呢，我已经80多了，我走掉了。我估计这个人现在也死了，原来是个很壮的壮汉子。高耀洁的新书叫《高耀洁回忆与随想》，将由明镜出版社出版。该书编辑高伐林说，书稿中最令他感动的是高耀洁的献身精神。高法林说，高耀洁仍强调，在中国艾滋病的传播有比性接触更值得重视的途径，那就是通过卖血和输血。高耀洁书中写道，由于艾滋病潜伏期长至10年15年，给了当局掩盖血浆经济恶果的方便之机，而由于采血站管理混乱，10年15年后，凡是那些采血站兴旺的地方，一定是艾滋病的高发区。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我们接下来把目光转向美国。美国密苏里州的白人警察威尔逊，由于今年早些时候开枪打死了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事件呢，而决定辞职。但是预计他的辞职并不会平息抗议者的愤怒情绪，或者说是还有就是大陪审团的决定不起诉威尔逊呢所在美国各地引发的抗议。威尔逊警官说，他开枪打死18岁当时身上并没有携带枪支的黑人青年布朗的行动呢，是他说按照他所受到的训练来正当的行为。美国的执法部门和少数民族社区的关系呢，可以说是就是说黑白人之间的关系现在似乎是比较的紧张。弗格森事件可以说是让这个问题呢更加凸显出来了。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Get out of here. Go, go.
美国各地连续一周举行抗议示威，争议的焦点戴伦·威尔逊说希望他的辞职有助于弗格森愈合。威尔逊上星期接受美国 ABC 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被问到他是否会继续当警察，威尔逊暗示他可能辞职。
你认为这可能吗？你认为他们能接受我吗？你认为我会安全吗？
除了弗格森，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和纽约市也都有人上街抗议。在全国电视转播的纽约感恩节大游行期间也有人示威。
我们的孩子被枪杀，看起来没有人关心我们。
我很不安，我儿子16岁，事情完全可能发生在他身上。
也有些美国人认为大陪审团不起诉一定有他们的理由，但是威尔逊必须辞职。
不幸的是，人们对他怀恨在心，人们不能面对事实和此案的证据。
威尔逊否认枪杀迈克尔·布朗是出于种族偏见和愤怒。
我只是感到害怕，然后就是生存和平时接受的训练，根据训练我应该怎么做。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的议员安东尼奥·弗兰奇认为威尔逊一个人辞职是不够的。
我认为社区要愈合必须有更多人辞职，弗格森警察局长也必须辞职，否则社区就不可能向前发展。
虽然威尔逊不会受到刑事诉讼，但仍可能面临民事处罚。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此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人们一般呢都知道弗格森一案的大陪审团呢一共有12个人组成，其中呢有9个人都是白人，有另外3个人呢是黑人，但是并不知道有关这些陪审团成员的更多的细节。在一般的情况下，美国的陪审员的身份是公开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身份也可以被保密，而且这个保密的做法呢似乎有日益增多的趋势。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1968年通过的一项联邦法律规定，如有必要法官可以不公开陪审员的身份。1977年在对纽约毒枭勒洛伊·巴恩斯的审讯过程中，法官担心巴恩斯可能会利用威胁手段迫使陪审员做出对他有利的判决，因此没有公开他们的身份。之后其他法庭也开始使用不公开身份的陪审团，特别是在刑事案件中。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种做法在某些司法管辖区已经成为惯例。支持这种做法的人士指出，当今媒体的密集报道以及长时间的审讯是美国开国先父始料未及的。一旦陪审员做出不受欢迎的决定，往往会受到某些人的骚扰和威胁。在一些备受瞩目的案件中，媒体有时也会来纠缠陪审员，从而影响到他们的私生活。因此把陪审员身份保密的做法制度化，可以消除对被告任何不利的看法，因为陪审员的身份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公开的了。 但是媒体和有些组织批评说，这种做法降低了司法制度的透明度和权威性。他们指出，宪法第六条修正案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享受由公正的陪审团迅速和公开审理的权利。因此，除非陪审员的安全受到特别的威胁，否则他们的身份就应该全部公开。此外，辩护律师也提出，不公开陪审员的身份会使他们的当事人看上去似乎有罪，因为陪审团假定被告已经构成了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说了，今天呢就是12月1号呢是世界的艾滋病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世界各地在抗击艾滋病毒方面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目前呢病情在世界各地还是侵扰着很多的人口和国家。光是南非一个国家呢，那里就有着世界上最高的 HIV 艾滋病毒的感染率。成年人口当中呢，有15%-20%在艾滋病病毒的这个测试当中呢都呈现阳性的反应，可以说是病情已经相当的严重和普遍了。在中国呢，目前艾滋病感染者在全人口当中的感染率所占比率，虽然官方的数字说是很低，只有0.07%，但报告说的这个感染的人数呢至少有84万人。刚才美国之音记者在方冰在纽约呢对高耀杰女士的采访当中说呢，根据高女士的估计呢，大约这个数字可以是1000万人以上。为了提高高危人群当中对艾滋病的防范意识呢，在中国一个同性恋的应用程序自从2012年上线以来呢，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工具了。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今年艾滋病日的主题是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12月1号，美国艾滋病健康基金会和北京佑安医院等单位在北京等地共同主办了艾滋病日的宣传活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中国代表苏凯林博士说，
There is an increasing epidemic amo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中国男性之间的性行为越来越多，不管是否是同性恋，因此支持人们如何接触他们的人群、他们的社区、他们的兄弟和叔叔、他们的姐妹以及有关的所有人的创新非常重要，因此我们必须改变以往的做事方式。
So we have to move away from doing business as usual.
淡蓝网是中国有影响力的同性恋网站之一，他们2年前推出的同性恋社交软件 Blood 在同志圈中越来越流行。
像我是比较喜欢运动的，所以我一般会在 Blood 上寻找一些打球的基友，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去 约时间出去打球，或者出去游泳，或者出去爬山。我觉得这个因为有的时候加入一些直人的群，可能很多事情不能直接说，比如说我过去的话可能还得隐藏自己的性倾向。
淡蓝网创始人耿乐希望他们的淡蓝网能改变人们对同性恋的看法，促使政府做出政策上的改变。
我希望可以用经济的力量来推动，我一直说经济可能有一些程度上可以推动政策的改变，比如如果我把这件事情做得非常的好，我的用户可能1500万，明天我可以做得更多的人，然后我可以去上市，那么政府我可以告诉政府说，你看我们可以上市一家同性恋的公司，我没给你造成什么样的威胁。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孙友博士认为， Blood 的社交软件是一个增强人们防治艾滋病意识的强大工具。
他的那个软件有1500万的这个会员，那么在很短的时间能够接触到这么大的会员，在我们现在的一些公用网上是达不到的啊。这样一个渠道呢，又是我们传递这个信息、传递艾滋病防治知识特别重要的一个渠道。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2014年1月22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将日本与中国。
各位听众，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陆阳。 谢谢，我是燕青，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香港争取民主的抗议者与警察发生冲突，政府的办公机构和立法会关闭。有数以百计的香港抗议者试图在政府办公机构门外扩大抗议活动的范围。数百名防暴警察动用了辣椒水和警棍对示威者进行了拦阻。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说不允许英国议会下院一组议员前往香港调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对这些议员到香港进行所谓调查，中国的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多次表示了坚决反对的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还说，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允许外国势力的干预。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将在白宫与内阁成员、民权运动领袖、执法官员等人讨论密苏里州弗格森镇的局势。晚些时候，奥巴马总统还要会见青年民权领袖。自从一个大陪审团上个星期决定不起诉开枪打死18岁黑人青年布朗的白人警察以来，弗格森镇的抗议活动持续不断。疑似伊斯兰主义的激进分子星期一袭击了尼日利亚东北部两个州的首府，目标是一个拥挤的集市和警察设施。在一个拥挤的市场发生了两起爆炸。一个星期以前，有两名女性自杀炸弹杀手在那里炸死了几十人，目前还不知道星期一的爆炸造成多大的伤亡。中国媒体报道，中国新疆地区禁止在政府建筑里进行宗教活动，并且对于所谓利用互联网进行破坏民族团结的人将处以罚款。近年来，维吾尔分离分子发动的袭击在新疆和中国其他的一些地方已经导致数百人丧生。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呼吁世界穆斯林领袖谴责伊斯兰教以伊斯兰教的名义实施恐怖主义。教宗方济各说，这些对伊斯兰有恐惧症的来说，看到这些恐怖分子的行径就会与伊斯兰教联系起来，但我们不是恐怖分子。韩国一艘渔船星期一在白令海峡俄罗斯远东附近的海域沉没，一人死亡，七人获救，其他人下落不明。船上一共有60名船员，搜救工作因为天气恶劣而受到阻碍。世界粮食计划署因为缺少资金而暂时停止向五个国家的叙利亚难民发放食品券。世界粮食计划署星期说，他们需要有6400万美元才能满足大约170万难民12月份的要求。这个国际组织说，如果有新的资金，他们会立即恢复发放食品券。中国计划再次竞标墨西哥的37.5亿美元的高铁项目。上个月，墨西哥宣布取消了由中国企业牵头的联合投标方赢得的高铁项目合同，原因是反对党议员指责招标过程被操纵。美国商家在上星期的黑色星期五的销售狂潮之后，又迎来了网络星期一。很多零售商都改变了销售策略，有的彻夜销售，还有一些零售商准备把促销时间从星期一延长为整个星期。美国之音新闻，
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